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深知我们的心容易被世俗或者被所是所非缠累，大事小事缠累，所以我们神要我们把他的心归给他。所以当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记得有祷告词里面有一句说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求主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有没有？这是干啥的你知道吗？是提升你从此以后你要把你的心献给神，神要的是你的心。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刚信主以后，我们就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受洗，神借着受洗再一次提醒我们，因为受洗原则上来讲是受浸，因为在原文圣经里并没有受洗这个词，只有受浸，就是完全的浸入到那个水里受浸。因为那个水是预表坟墓的，它是有意义的。基督徒刚信主为什么要受浸呢？因为当你下到那个河里或者浴缸里，完全没入，要完全没入，因为你不能埋死人，把头留到上头，你要完全埋葬，就是说你完全没入，代表着你完全的死亡，进入到那个坟墓里，然后你从水里上来，预表着与主同复活，代表着从今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预表着你已经与耶稣同死了，预表着从今你或活或死是主的人。阿们，这是受浸的属灵的意义。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刚信主以后要受浸？目的其实都是一个提醒你，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是把心完全献给神。听好了，我要讲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心完全献给神。阿们，把心完全献给神，这是正常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是把心完全的献给神。因为只有当你把心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神才能够在你生命中尽情的动工，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不被今生的思虑缠累，免于被魔鬼的诱惑。但是当你不愿意把心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神不会勉强你，因为神是温柔的，他从来不强迫你。然而受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永远无法得胜心思的战场。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把心能够完全献给神的话，神能完全得着你，也能够完全释放他的能力在你里面，也能够在你里面尽情的动工，而不会束手束脚。你知道神为什么那么大的使用乔治穆勒以及这个特别是穆迪这个人呢？我现在给你做穆迪的见证。穆迪以前是一个擦皮鞋的，你可以说是卖皮鞋的，他是卖皮鞋的，不是擦皮鞋，卖皮鞋，他是一个臭皮匠。后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回应了神的呼召，开始传福音。后来他的福音传福音的功效达到一个地步，在那个时代他是首屈一指的，传福音给几亿的人，使几亿的人得救。在那个时代没有麦克风，没有汽车，结果神使用他传福音拯救了几亿的人。在教会历史上记载，穆迪经常开会都是几万人几十万人，他不需要麦克风，神使用他，他的声音比喇叭还大。而且穆迪过去的城市所有的赌场妓院全部倒闭，警察局警察都失业，而且穆迪过后他的国效是长存的，那些人是真正的悔改。神为什么能那么大使用这个人呢？那简直可怕，让我们看到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穆迪过去以后，连那些酒吧什么全部自己倒闭了，那些人从此都不再干这些事儿。教会历史上神为什么那么大使用穆迪这个人？他是一个臭皮匠，没有上过神学，也没有啥文化，因为穆迪说，我是一个完全将自己的心献给神的人。如果耶稣穆迪有的时候会对他的同工说，如果耶稣现在对我说，从这个房在楼上，如果耶稣说把窗户打开跳下去，我立刻会把窗户打开跳下去。当然他说神不会这样让我做，但是他告诉他同工说，神让我做什么我100%的顺服，我的心已经不再是我的。他说有一个人死了，那个人是我。他说到是真的，他就是这样。所以穆迪被神最大使用的秘诀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向自己死的人。他没有什么文化，卖皮鞋的，他的家境成长背景很凄惨，但是神使用他在那个时代传福音最多，而且果效最好。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把心献给神的人，神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倘若神能在我们教会找到一个能够完全 把自己的心献给主的人，我说的是完全，那么他能给这个教会甚至神的国度带来多么大的复兴呢？倘若神在南洋、在河南、在中国能找到几个像穆迪这样完全把心交给神的人，那么中国会有多么大的复兴呢？哈利路亚。但这样的人是不好找的。虽然你也说主啊，我已经把我的心交给你了，可是你知道神要的不是99%，神要的是100%。我再给你做一个见证，防止你明白，有100%的奉献，100%的将心交给神是多么的难。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想交就能交的，但需要神的启示，也需要你的不断的舍己降服。你知道曾经有一个300年前有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姊妹，我忘记她叫什么了，神使用她在那个时代是首屈一指的医治布道家。在她的布道会上，神迹奇事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大，让你震惊。有一次这个姐妹圣灵浇灌在她身上，她站在台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像石雕一样，这个动作这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教会历史上记载唯有这个姊妹是这样，他像石雕一样这样举手，然后表情没有表情，就这个表情，就这样站了一个礼拜不会动，所有的人都来看他，他正在布道会讲道的时候突然变成这样，所有的人，很多的教会，全国各地的都来看他，就这一个现象就给教会带来了一个复兴，看到神在这个姊妹身上的彰显，是比那个约翰比那个库尔曼还要大得多，那个时候神是这么大的彰显在这个姊妹身上荣耀。但你知道这个姊妹以前是什么样的？神呼召她要开医治布道会，但她说那个时代没有女人传道，她以此为借口，这是其一。第二，她说我有5个孩子，我还有丈夫，我没有办法去服侍你。那个时代妇女地位低嘛，300多年以前了。后来她就跟神一拖二拖，基本上没过几年，她的儿子就会死掉一个，最后死了，她5个儿子全部死光了，她的丈夫也死了。终于他说，主啊，我向你降服，从今以后我不再为自己活了，我要死，我要向你活。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神使用他，而且带来了极大的复兴在那个时代。所以这个姊妹是一个完全把自己的心交给神的人，但是她经历了极大的破碎。所以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但是她起码她是最后她愿意向主降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把自己的心向主来降服，完全的向主来死的话，我相信他也会死他所有的儿子。5个儿子死在自己的面前，这样的打击如果是你，你可能就疯了，或者你也说我从今以后不会再侍奉神了，你不会说我不信主，但你会说我不要侍奉神。但是他开始完全的为主活了，这个姊妹从那一天觉醒，虽然觉醒的有点晚，但是没有耽误神的工作，其实在那个时代大大使用他。哈利路亚。还有库尔曼西班尼的属灵导师的见证，我相信大家有的人也听过。库尔曼他曾经很辉煌的时候开医治布道会，神大大使用他，神迹奇事很多的时候，撒旦拆开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一个男性的弟兄的布道家，长得也很好看，也很有能力，结果这个库尔曼就喜欢上他了。结果那个人是有妇之夫，所以但是他还是跟他结婚了。结果那个弟兄呢，把他的妻子离婚了，跟这个库尔曼在一起。他们在一起9年的时间，是库尔曼最痛苦的时间，也是库尔曼最被破碎的时间。所以，但是最后库尔曼还是降服神了，因为在这9年，神不断的说离开这个人，我还要继续用，我还要继续去用，你走错了就要悔改。但是他还是过了9年以后，他终于完全的悔改，他离开了这个男人。后来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神开始大大使用他。我们都知道他的神迹奇事比西班尼还多，甚至有的人说，当库尔曼的飞机飞过那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城市很多的病人都得到医治，他的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到那个地步。他走过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扑倒，神在他身上极大的彰显荣耀。但是在他离婚以后，不是在他离婚以前，是在他离开这个男的以后，就是他失败后崛起，神才彰显这么大的荣耀。当他站在台上，我看过他的一个视频讲道，他说你看见我站在这里，他哭着说的，他说你能看见我站在这里，那你不知道其实在台下我已经死了1000次了， 你现在看见我站在这里，但我已经死过一千次了。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死的，我知道我在哪里死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的心现在完全交给神，我不再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再有自己的思虑，我不再有自己的意思，我是一个像穆迪那样的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的人。所以我想起穆迪说的话，穆迪说如果神得着一个完全像他活的人，完全像自己死的人，你看神能怎样使用这个人，给这个世界带来多么大的影响。穆迪经常说这个话，这是他的口头禅。他说我就要做这样的人，他也做到了。哎，穆迪说完全的能力是因为完全的降服。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神迹彰显，但是没有几百年前的这些神的仆人所带下来的荣耀那么大那么真实，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兴起完全向主降服、完全向主死的器皿。阿们。而不是这些传递恩典福音、传递成功神学的这些，就算你有神迹奇事，你有能力又怎样？那不过是圣灵的一个彰显，是圣灵的一个恩赐。那神要的是一个完全向他死的心，神要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完全向他降服的生命。你看神能使用这样的一个生命带来多么大的影响。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带着耶稣的爱，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里，但是我想神想要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把你的心完全献给他，特别是在这末时代教会被提在即，你的心有没有完全献给主？如果没有，哪怕1%你还揪着不放，哪怕你还有一点你的小算盘，你虽然献给神了，但是有一些东西你不想献给神，你的孩子不想献给神，你的家不想献给神，还有一些东西你抓着不放，你说这是我的，还有一些东西你是在为自己活着，还有一些打算是为自己留的，你都不能让神在你里面完全的做工，你都不能让神尽情的释放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你都不能给这个时代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我们，大家一起说，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求你来光照我。光照我的心，看我的心里还有什么没有献给你，看我心中还有什么以撒没有献给你，给我恩典，给我力量，引导我，帮助我能够献上，我愿意来降服，我愿意完全的献给你，我愿意不为自己活，我愿意为你而活，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愿意做到这一点，求耶稣夺得我的心，求主夺我心，打碎我心中的偶像，除掉我心中的所爱，让我的心完全属于你，让心腹的心完全属于新郎，忘掉我的富家，让我单单只有你，主啊，给我这样完全降服的恩典，完全献上的恩典，让我把自己完全献上，全人全魂全灵都献上，把我的全心都献上，让我的心成你，成为你可安息的居所。主啊，帮助我，主啊，怜悯我，坐在我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我们看一个经文，希望大家把这个经文背下来，也活出来。罗马书12:1，好，大声朗诵，预备起。
所以弟兄们，我也实在的所以劝你们，要身体健康，刚火火力，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说明这是为了神的好处，是以神的爱来劝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将身体献上，身体包括了你的全人全心，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讲到了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应该如此。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你要思想什么叫做活祭。首先你要认识到什么是祭物，祭物是没有自己的选择，祭物是被摆在祭坛上的，祭物不是在地上的，是在祭坛上的。你的生命理当是一个祭物的生命，你的生命理当是被摆在祭坛上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应当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也不应当是活在世俗中的，你的生命理当是被摆在祭坛上的。你要思想你的生命是否真的是活出来一个被摆在祭坛上的。你是在祭坛上吗？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在祭坛上吗？有的时候圣灵他会提，我相信圣灵都会在你心里问你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圣灵也会问我，你现在是在祭坛上吗？当我软弱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在祭坛上，我偷懒了，我想退下来休息一下，我想退下来，我不想在上面，压力很大，有的时候我会软弱，神说你现在是在祭坛上，我就知道我错了，我不在祭坛上，我已经退居二线了，那是不对的，我要悔改。所以神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否是在祭坛上，在祭坛上的祭物是蒙神悦纳，如果不是在祭坛上的祭物，你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蒙神悦纳。我们是一个祭物，祭物是它的结局就是死，祭物的结局是死。阿们，祭物的结局是死。所以神要借着环境一切的十字架来破碎你，致死你的老我。基督徒的生命是先死后生，你不死不能活出耶稣的生命来，老我必须死，老我没有别的结局，老我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如果你让老我活得好，那你的属灵的生命就是死，两个必死，一个活一个，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致死老我，否认老我，不在耶稣的爱旗下，没有自己的选择。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也是以神的爱劝你，这是为我们永恒的好处着想。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作一个祭物，死在祭坛上。当我们这个祭物死在祭坛上的时候，神就会降下火来，圣灵的能力就会沛然降下。祭物死了，火就降下来了，祭物不死，这个火没法降起来。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祭物需要被切成筷子，所以我们最好是配合神，让神致死我们的老我。否则的话，如果你没死的时候把你切成筷子，你会很疼痛，你会受不了，你会逃避，但最终你的结局还是要死。所以我们长痛不如短痛，我们还是要接受主给我们的路，是这样的路，就是要致死我们的老我。如果你配合神，你会更快的达到神的目的，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摆在祭坛上的祭物，实现你的命定。如果你不配合神，也许就像有的人，你要的祭物就好像旧约献祭杀牛宰羊的时候，那你揪掉一根牛毛，如果它没死它都会叫，你砍了它一刀它不死它也叫，干脆一下把这个牛捅死了，你再把它切成筷子它也不会有感觉，你再烧它它也不会疼，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阿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试探。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大的破碎，我们需要这样的破碎。没有一个工人不被破碎能侍奉神的，我可以这样告诉你。阿们，没有被破碎的工人侍奉神是给教会带来灾祸的人，是害人的人。被破碎是神工人的首要，而不是你自己能破碎，但你要选择，不选择接受，伏在神的爱旗下接受主的破碎。每一个工人
被神选的工人都会经历生命中的破碎，而且是神会有一个大的破碎临到他。这个大的破碎临到他之后，他的生命将不再一样。这个大的破碎临到他以后，这个祭物就是死的，就能够进入到一个突破里，能够让火降下来，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也能开始祝福人了，也能开始成为多人的祝福。如果这个生命没有被神破碎，它所带来的影响只是肤浅的，只是短暂的，它不会结出永恒的果子，只不过是他自己以为啊，他在侍奉神，他自己觉得有果效，在神看都是用未泡透的灰来抹墙，未泡透的灰抹墙，连狐狸跳上去都能刺倒。这是以西结书所讲的。愿神怜悯我们，神既然呼召了我们来服侍他，我们愿意来顺服他。在这个季节，在这个迎接主再来的季节，教会被提的季节，我们更要来选择向主降服，把我们的心给神，让神来破碎我们，降服在主的环境里面，不发怨言，接受神给我们所摆的功课，接受神的破碎，是为了更多人的益处。因为神拣选你不只是为了拣选你，神拣选你是为了成就多人的拯救。就像约瑟所讲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成就今日的拯救。神使用约瑟一个人拯救了整个以色列全家，哈利路亚。但约瑟被卖为奴十多年，又受苦十多年，一直到他30多岁他才成了宰相，到30岁他才成了宰相，才受苦的日子才结束。他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他是在为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益处而受苦，被神破碎。约瑟像一个祭物一样被摆在祭坛上。当他死的时候，当他真正的死的时候，神就开始使用他。所以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点，让我们真的把一切缠累我们的心，心中的偶像，世俗的所爱，你没有放下的东西，还不能够献给神的东西，愿神光照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愿神在今天这个日子把它完全的击杀抹掉，让我们这个祭物能够被致死，能够被摆在祭坛上，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每个人站起来。每个人把你的心敞开，开始向神来回应。神借着我向你说的话，有哪里提醒了你？你的心里还有哪一些没有献给主的？现在都向神来悔改。现在还是在赎罪日里面，每个人来向神悔改，把你的心交给主。每个人轻轻地开口向主说：“你还有什么没有献给神？你是否愿意摆在祭坛上？不是一般的献祭，是真正的把心灵献上。从今天开始，活出一个摆在祭坛上的生活。从今天开始，活出一个像祭司的生活。”你的心，你的新郎现在想要听你的心，他想要听你说，把你的心献给他。啊，怜悯我们，耶稣，怜悯我们，放下我们，我们在这里，耶稣，我们在这里，我的新郎，我在这里，赦免我的罪。光照我的心，开我瞎子的眼睛，用眼药抹我的眼，揭掉世俗的缠累的帕子，让我看见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让我看见我的光景，开我的眼睛，大光照耀我，主啊。 开我瞎子的眼睛，让我看到自己的赤身肉体，让我看到自己的可怜，让我看到我生命中的黑暗，我愿摆在你的光下。就在这个时刻，我要摆在你的祭坛上，治死我，让这个老我被治死，让我自我的选择被治死，让我选择你所选择的，让我伏在你的爱情下。耶稣，耶稣，耶稣，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向他说，求他来怜悯你。每个人呼求耶稣，每个人呼求主，求他来怜悯你。主啊，怜悯我，不要让我懵懂无知，不要让我懵懂无知。这不是懵懂无知的日子，这是心腹觉醒的日子，这是心腹苏醒的日子。主啊，唤醒我，让我的心被激动，让我的心灵苏醒，让我心里对你的爱情发动起来。耶稣怜悯我，你的爱浇灌下来，你的爱吸引我。每个人开口来呼求，把你的心倒出来，你的主要听你的心声，他要来在这个时刻改变你的心。无论是在这里还是任何在网上听到的家人，每个人把你的心敞开，主要在这个时刻，主要向你的心说话，主要让你的心被扭转，主要来更新你的心。今天主要得到你的心，就是现在，把你的心献给主。每个人开口向主说，主啊，求你帮助，帮助我把我的心完全的交给你，完全的献给你，让我认识什么是祭坛，让我认识什么是祭坛上的生活。求你把我摆在祭坛上，向我的心说话，主啊，你的爱浇灌下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正在浇灌下来，进入你的心，回应他的爱。心腹们回应耶稣的爱，让你的心融化在主的爱里，在主的爱旗下，把你的心献上。主不是要害我们，主是要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把心完全献给他，他就能完全的释放他的祝福和帮助引导我们。
说最爱的你是我，你是我的一切，亲爱的耶稣，求你原谅我，在这个时刻求你来，求你来，求你来，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跪拜在祭坛之上，跪拜在祭坛之上，主耶稣，哦耶稣。
力量引导，更多的领受，不要让它流到地上，敞开你的心领受。主啊，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爱，耶稣，我也爱你，耶稣，耶稣，耶稣。心声，聆听我爱的心跳，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我更加的爱你，让我更爱你，亲爱的耶稣，我要更加的思念你。背题的恩典浇灌上来，使你的心更思念背题，使你的心更渴望背题。主啊，耶稣，更多
Hallelujah. 稣他在等你回来，耶稣他在等你回家，耶稣他在等你回家，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亲爱耶稣，求你夺得我心，求你夺得我心，就在这时夺得我心，触摸我心，触摸我心，触摸我心，完全属于你，完全属于你，完全属于你，我爱的耶稣，求你夺得我心，完全属于你，完全属于你，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自己活，求你夺得我的心，求你夺得我的心，让我完全属于你，就在这时我愿走上祭坛，我愿走上祭坛，我愿走上祭坛，从此不再下来，不再下来，不再下来，求你治死我吧，爱你的也爱我的耶稣，愿被你治死，被你的爱杀死，被你的爱治死，我愿被你治死，从此为你而活，为你而活，为你而活，为你而活，将我的热血生命，财富热情，时间精力，全人全魂，我的一切都摆在祭坛上，摆在祭坛上，愿我的痛成为泪的泉源，流出带到的眼泪，流出祷告的泪水，为你的国度，为你的国度，为你的众信徒，愿我的头为泪水，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为你的众信徒哀哭，为你的教会哀哭，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但是信徒们还没有预备好，信徒们还在沉睡，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祭坛之上，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求你拆开我，求你验证我，不要越过我，主啊，我在这里， 愿为你心，愿为你心，为你分忧，体贴你心，分担你的泪水，分担你的泪水，分担你的哀愁，分担你的哀愁。愿我的痛为泪的泉源，为你的国度，为你的幸福，留下带到的泪水，留下你思念的泪水，留下你思念的泪水，热情的新郎，你是思念的新郎，在盼你的幸福回家，求你让我分享你的思念，分享你的思念，分享你的思念，让我的心能感受到主你的心跳，让我的心靠近你的胸膛，聆听你的心跳，是思念的心跳，对你幸福的爱情，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主啊，让我体会感受你爱的心跳，因为我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成为能够安慰主心的幸福，成为能够安慰你心的幸福。主耶稣啊，求你让我安慰你的心，让我来安慰你的心，让我来安慰你的心。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看见你的泪水，我听见你的心跳，从此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生活，从此我不能再默然不语。主啊，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生命，献上我的一切，热血财富，时间精力，我的一切，我的心跳，从此为你而跳动。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爱的耶稣，亲爱耶稣，亲爱耶稣，亲爱耶稣，亲爱耶稣，听我爱的呼声，亲爱耶稣，亲爱耶稣，这是我的心，这是我的心，敞开在你面前，敞开在你面前，倾倒在你面前，这是我的爱情，倾倒在你脚前，倾倒在你脚前，如同打碎的玉瓶，如同打碎的玉瓶，来摸你的头，来摸你的脚，愿你来愿那，求你 同那雨滴，成千上高的雨滴愿意破碎在你脚前，求你来打碎，求你来打碎，打碎这雨瓶，让爱情流出来，来洗你的脚，来洗你的脚，我愿意来洗你的脚，用我的眼泪，这是爱的眼泪，来洗你的脚，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悦纳我的爱，让我成为爱主的玛利亚，让我成为爱主的玛利亚，我要成为爱主的玛利亚，匍匐在你脚前，活在你同在里，不为自己活，从此脱离罪恶的生活，从此脱离世俗的捆绑，从此脱离今生的思虑，成为爱你的玛利亚，亲爱耶稣，亲爱耶稣，亲爱耶稣，亲爱耶稣，亲爱耶稣，亲爱耶稣，我在这里，求你拆开我，预备我，预备我，成为聪明的童女，成为被提的幸福，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能够预备你的中心福，唤醒你的中心福，都能够预备好，成为幸福教会，成为聪明童女，唤醒你的中心福，都起来迎接新郎，因为半夜到了，新郎已经来了，新郎已经来了，新郎已经来了，让我成为这夜半的呼喊声，让我成为那夜半的呼喊声，成为旷野的声音，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请起我成为那旷野的声音，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
悦纳我的献祭，悦纳我的献祭。从今天开始，我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成为一个活祭，从此不再为自己活着，从此为你活着，从此不再从祭坛上下来，从此不再有自己的选择，从此伏在你的爱旗下，从此完全的降服，从此完全的为主而活。我愿意把心中一切的所爱都放下，我愿意把心中一切的缠累都放下。主啊，我现在把我的心全然的献给你。主啊，接受我这个祭物，接受我这个祭物，接受我这个祭物，降下火来，降下火来，降下你的圣灵的烈火，心腹的热烈火，新郎的烈火，热情的烈火，主啊，来焚烧烈尽我这个祭物，让我成为一个清净洁白毫无瑕疵的祭物。主啊，我愿意成为那被你允许的毫无瑕疵没有皱纹斑点之类疾病的清净洁白的心腹。主啊，感谢你为我穿上这光明洁白的洗麻衣，让我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能够迎被你所迎娶，能够当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使我能够有幸被你选中，成为能够参加羔羊婚宴的那一群被提的心腹。主，我奉耶稣的名也祝福一些听到的家人，愿我们每一个人当羔羊婚娶的日子都能够成为被羔羊所迎娶的心腹。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没有一位是被撇下来的，没有一位是沉沦之子，没有一位是被落下来的。耶稣，求你来悦纳我们，赐给我们被提的灵，赐给我们被提的恩典，赐给我们一个火热的心，将复兴的灵浇灌下来，将被提的灵浇灌下来，临到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将警醒祷告时时祈求的心浇灌下来，临到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将爱主的火再一次焚烧起来，眺望我们心中爱主的火，眺望你们心中心腹的热情。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